在中国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杭州亚运目不暇给的圈例的开幕仪式引起不少的质疑，或者令到中国离共同富裕的目标又远了一步。虽然中国政府是还未公开整体花费的数目，但是根据杭州市政府先前披露的信息，为了举办亚运会，自从2016年至到2020年，单单是交通基础设施、竞赛的场馆、住宿和其他设施的费用，就已经花了大约300亿美元，也就是说实际的支出肯定更多。但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正是面临困境，昆明地铁从今年5月就发不起薪水，广西桂林市广电局员工抗议有半年没有发薪，多地的公务员欠薪。最新的消息是，中国房地产商恒大集团的股票9月28日在香港股市暂停交易，为中国的低迷经济再添利空。光彩夺目的杭州亚运和阴霾笼罩的中国经济形成鲜明对比。习近平趁着出席杭州亚运开幕仪式之际是考察浙江，再次强调要共同富裕，亦都显得格外具有讽刺意味。中国官媒新华社9月25号报道，习近平到李祖村考察是调研参观了共富市集等地，得知李祖村年人均收入达到52000元人民币，感到非常高兴。报道说，习近平表示李祖村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浙江千万工程显著成效的缩影，他亦都要乡亲是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研究员蔡文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亚运是一个代表国家层级的运动会，而中国的运动本身就和政治息息相关，所以亚运会是习近平发表政策一个很重要的场域。他说，所以他在亚运会期间发表一个重要的政策，其实就是跟世人强调中国未来所谓中国式社会主义，他要怎样走去争取某种权力和论述权，就是以浙江为样板。浙江在中共“十四五”的规划当中，即被中央赋予一个重大使命，就是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发展的四个区之一。其中浙江的任务就是要建设成共同富裕示范区。在2021年5月20日，官方通过关于支持浙江高品质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之后，去年起浙江正式展开示范区的相关作业，目前有60个实务的观察点。蔡文轩说，浙江在经济和政治上有它特殊的条件，一直被北京特别关照。经济上，浙江有充分的民营经济的条件，城市发达亦都带动了乡村的发达，是一个相对富裕、贫富差距较少的省份，而且浙江的人口亦都比较少，和中国东部其他省份，比如江苏咁比起上来，只有更好的条件可以成为经济富裕之后，中国应该向着乜嘢嘅新治理模式的样板地区。在政治上，浙江亦都有一个很强的政治寓意，它是习近平过去长期历练和服务的地方。习近平曾经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代省长，即使后来离开浙江，习近平执政后谈到环保问题的时候，经常提到绿山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话语，都是他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候提出，一直沿用到现在。蔡文轩说，如果你以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的示范区，确实可能在国家强力的关注之下，这个地方确实做得相当之不错，但是它有它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甚至是社会条件。浙江的例子，他个人认为很难做到全国性的推广。曾任台湾大陆委员会咨询委员的开南大学人民社会学院院长张执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共同富裕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国家财政必须充足。习近平这次来到杭州亚运，重提他的浙江经验，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民营经济，但是中国受到打防政策的后续影响和疫情冲击下，经济面临通缩压力，失业率亦都很高，地方债务又严重，这些都可能导致共同富裕的目标受阻，这个是全国性问题，不是单是只靠浙江就能够处理的。张执中是质疑习近平的共同富裕目标到底是不是造成当前中国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呢？ 他说无论是房市、住房不炒的定位，定是上海封城清零政策，都是在习近平的指令下形成，都造成中国经济重大影响。他并且说，习近平在中国脱贫完成之后，不准国内人民再去谈论反贫的问题，也就是说他的政策执行成效是不容许被质疑和挑战。在这样情况下，外界其实很难了解中国在所谓的脱贫之后，在现在经济下滑情况下的真实处境。这个就好比中国的新的三座大山，就是医疗、教育、住屋方面的民生问题和困难。在经济下滑后所造成的后续的影响，是范围可能更广一样，亦都是意味着中国经济下行可能令到共同富裕面临更加不利的局面。旅美时评人蔡慎坤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中国一夜致富挥金如土的人很多，但是收入分配机制的不公亦都令到中国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根据中国胡润研究院在今年3月发布的2023胡润全球富豪榜，过去一年全球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人数以中国最多，有969人，美国有691人是居次。今年全球新增的176位新的富豪当中，亦都以中国最多，达到69人，其次是美国，有26人。蔡慎坤说，这个说明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短短几十年间，创造了海量的财富，亦就是所谓的蛋糕已经做得很大。但是切蛋糕的方式仍然没有改变，只有极少数的一部分人分享了巨大的蛋糕，而绝大多数人只是分享到其中的一块的小块的蛋糕。从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经透露的有6亿多人月入的收入不到1000元人民币，就可以看出中国贫富极度分化的状况。1000元人民币折合美金是100多元美金，这样一个的收入的水平实际上跟现在非洲一个极贫穷的国家没有太大的区别。蔡慎坤说，国际运动会已经不可能见到好像杭州亚运这样挥金如土的场面，那些都是从民脂民膏那里堆积起来的。中国政府应该要将这些钱真正运用在民生上面，令到绝大多数的人可以分到是大一点的蛋糕。尤其过去这么多年来，中国不计代价去推行一带一路和形象工程、首长工程，比如说红安新区，都是凭着个人的意志在切蛋糕，根本没有考虑到广大人民的需要。他说，改革开放是解决了将蛋糕做大的问题，但是蛋糕做大之后怎样分配，这个完全是共产党可以做得到的事，但是官方到现在并没有认真推出一个可行的分配的机制方案。如果只是一味单纯地在叫下口号要共同富裕，那很有可能会将现在创造财富的一部分人是吓到不敢去创造财富。尤其在中国近年来对民营经济的打压，很大程度上是抑制了经济的发展，到时候连蛋糕都没了，要拿什么离婚呢？蔡慎坤说，所以说很有可能到时候蛋糕越做越少，最终就是走向共同贫穷这样一个结局是有可能出现的。习近平在浙江的考察，除了重提共同富裕之外，亦都提到是枫桥经验。新华社说，今年是毛泽东是批示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习近平到枫桥经验的发源地诸暨市枫桥镇参观了枫桥的经验陈列馆，强调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将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的状态。蔡慎坤表示，过去中共的执法权往往都是在县一级，因为县一级有一个完整的司法体系，如果执法权往下移，靠基层群众解决问题，而是给一些无业的游民或者是不识法律的人有发挥的空间，容易造成群众斗群众的趋势，是非常危险的信号。他说，如果中共愿意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法治社会，人人守法，人人懂法，而且执法部门亦都依法办事的话，就根本是不需要枫桥经验，因为枫桥经验是人为的，靠的是基层的群众，和法律相去甚远，一旦推广，将为中国社会埋下一个巨大的祸害。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研究员蔡文轩说，1962年毛泽东在浙江的时候就提到，矛盾不上交的意思就是让矛盾在地方层级就及时化解，不要上交到更高的层级，这个是一种维稳的概念，所以对中共来说，他们是欢迎这种制度的。 但是习近平更懂得是与时俱进，运用科技的网络化管理，将科技与枫桥经验结合起来去进行监管。尤其在后疫情的时期，中国经济放缓、青年失业率高、公务员减薪等问题下，更加增添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蔡文谦说，这些所谓危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都必须透过科技的方式来到进行基层的治理和解决，令到这个矛盾不上交，而且避免基层之间的矛盾有互相串联的趋势。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一个科技治国的一种的再现，它任何的改革都是政权稳定的考虑，或者是政权存续的考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